欢迎收听喜汉文学网雅子的译文独享第十七集。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试验在梁前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四月天。因为林徽因的《你是人间四月天》是如此的动人，从此人间四月天也成为四月最美的人间意象。在这春暖花开的季节当中，雅子要与大家分享一本流淌着爱、温暖与希望的散文，由余秀华所撰写的《无端欢喜》。提起余秀华，相信你的脑海中已描绘概略印象，包括他的人、他的诗、他的婚姻等等。余秀华出生于中国湖北省横店，因为在博客发表了一首《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而受到高度关注。有人说他在一夕之间爆红，因为诗题，也因为他个人。出生时早产缺氧，导致先天性脑性瘫痪的他，以摇摇晃晃走动人间来形容自己。无端欢喜封面上有这么一句话：所有的事情看似很轻，是因为他承受过太多生命的重。这生命的重是来自于先天性脑瘫的他所面对的人生。余秀华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说道：小时候父母请了神医来给我治病，神医说是我上辈子做了坏事，所以此生受罚。那时候我非常伤心，我问我自己，为什么前世不做一件好事？为什么不做一个好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精神负担，压在了我整个童年之上。在《无端欢喜》这本书中，也有一段文字写着：我永远无法忘记的一个场景是，我的父亲焚香以后，端端正正地跪在神的面前，双手合十，一拜再拜，祷告说：神啊，求你治好我姑娘的病，我愿意折寿20年。我心里的震动有多大？这是一份让人窒息的爱，爱得太重，总是让人不好承受。我知道这人间再也没有一个人会像我爸爸一样爱我，这样的爱也只配在神的面前说出来。余秀华贴着生命书写的文字，因为真实不做作，更能触动人心，深获读者喜爱。尽管有人以荡妇诗人来形容他，而这本《无端欢喜》是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收录了41篇文章，分为5个章节编排，以散文形式回应他成名后的各种状况。这5个章节包含：一、平常人生也风流；二、人生辽阔值得轻声细语；三、 有故乡的人才有春天。四，让我们关上房门，穿好衣服。五，你可知道我多爱你。如果说诗歌是舞台上是目前的余秀华，那么这本《无端欢喜》里的散文就是下台以后幕后的余秀华。因为生命本身的历程，这本如诗的散文在阅读过程有不舍，有心疼，却有更多的赞叹与佩服。毕竟我们已加诸他太多的标签，总要提醒自己回到文字本身。诚如作者所言，我希望我写出的诗歌只是余秀华的，而不是脑瘫者余秀华或者农民余秀华的。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鸭子将略谈章节内容，且为大家朗读精彩片段，与您一起走进余秀华的无端欢喜。第一章，平常人生也风流。作者在这里谈自己，也谈写作，谈他在成名之后与不同城市之间移动的状况与心情。故事从这里开始。准备好了几天里换洗的衣服，一件红裙子，一条黑裙子和一件花旗袍。我把它们揉进包里，也把一份倦意一起揉进去。衣服进去了，床上就空了。而倦意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东西，把最丑的揉进去了，淡一点的立刻就生了出来。有时候人被稀薄的倦意包围着，反而有一些安慰。倦意是活物才有的东西，它包围住你了，也是好心告诉你，你还在人间呢。人间不够好，不会给谁欣喜若狂的感觉，但是它毕竟是我们待惯了的地方，其他的地方不熟悉，没有试探的雄心。在作者近乎喃喃自语的文字当中，他解嘲着自己。我们常常嘲笑的东西，往往会过头来完成对我们自身的救赎。许多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或者故意回避了这样的契机，但是它是一定存在的。是的，我带了几条裙子出门，但是难堪的是，我坐在那里怎么样都无法把双腿合拢。疾病的存在也让我丧失了优雅，幸好优雅不是一个人生活的重要部分，甚至不能成为一部分。它不过是一个女人绸缎丝的哀愁里的一根丝线。而谈及写作的部分，书中如此写着：我是一个没有梦想的人，从来就没有。让我感到快乐的事情无非是像这样的上午， 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坐在家里的电脑前打字。风从窗户吹进来，麻雀在阳台上鸣叫。这就是我以为的理想日子。其实也就是田园寺的日子吧，我就觉得这样挺好。余秀华是热爱写作的，她说，有人总在问，你为什么写作？写作对你意味着什么？其实当你喜欢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情的时候，是根本不需要理由的。我无法判断所谓的理由是否总是带着一种不愿明说的目的性。喜欢一样东西，我说的是骨头里的喜欢，一定带上了先天性的属性，和生命的染色体有关。我始终觉得，写作的过程就是写作的目的，因为在这个过程里，你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喜悦。写作的过程带来的喜悦，往往超过了发表或出版带来的快乐。这是一个人能够把写作持续一辈子的唯一理由。感谢上天赐予我写作的心愿，这心愿的存在就是喜悦的存在。相信这段文字对于喜欢写作的您也一定很有感触。您是否与余秀华一样，感谢上天赐予写作的心愿，而写作就是你喜悦的存在呢？喜欢写作的余秀华，将写作视为上天的馈赠，而关于这份馈赠，他是如此诠释着：竟然觉得，当你有心幸福的时候，幸福就已经悄然光临。这时候，幸福似乎也成了天赋和能力，而这能力不是你努力得到什么东西的过程。不是你能够使出的力气、心机和技巧，恰恰相反，它是把一切形式上的努力放在一边，用一双旁观者的眼睛看着这些的时刻，把什么都放下了，手里无沙，心坦然在此刻，在天地之间。当能够放下一切的时候，放下的过程就是获得。对余秀华而言，写作是一种喜悦，也是消除差距与修行的过程。他说，最贫瘠的人生不是物质上的匮乏，而是没有一个持续的爱好。想想，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感谢上天，给了我写作的爱好，并让我从中获得扎实的欢喜。这是多么美好的馈赠。在脑瘫标签下的余秀华，于《活着拒绝大慈》这一篇文章中如此写着：第一个词，苦难。这一年里，我到过了许多地方，见过了许多记者以及和我一样喜欢诗歌的朋友， 他们或者在采访的时候，或者是在我演讲的时候提出问题。你是怎样把苦难转化成为诗歌？是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生活的苦难？余秀华说，我对苦难这个词充满了敬意，但是如果说我的生活本身是苦难的，我则有了警惕。我十分想问，你以什么标准来判断我的生命就是苦难的呢？首先是因为残疾，对，残疾是一个不能忽视的词，它左右了一个人的身体，因而也改变了一个人灵魂的走向。我觉得人的身体如同一个实验体，它提供了不同的版本，看看能够把灵魂往哪个方向带。不可否认，残疾的身体带来了许多麻烦，失去了许多的可能性。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公平的，这个身体里的灵魂对外界的感受不会比别人少，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真正的喜悦都是来自灵魂深处，而不是外界。在这一篇《活着拒绝大词》里，还有三个大词：坚强、榜样与目的。欢迎有兴趣的读者一起来阅读余秀华与这些大词纠结的心灵寄语。接下来我们要来谈一谈在第二章节《人生辽阔，值得轻声细语》中，作者书写季节、书写植物与人的片段。余秀华是秋天的，她在文章里写着，妈妈问我，你最近还出去吗？我说不了。他的神色里有一点落寞，好像我不出去就是被什么人忘记了似的。我却不以为然，一个人不是靠别人记住才活着的，他们的记忆与我没有实际上的关系。而且我在偶然间被人们知道，我至今弄不清楚我带给他们的好处是什么，所以被忘记是一件情理之中的事情。秋天里的人只属于秋天，不会属于秋天以外的事物。人的生命是脆弱的，人的记忆不知道又比生命脆弱多少倍呢？要求别人记住你是一件过于无聊的事情。而且我的秋天是在乡村，这触手可摸的真实比任何记忆都好。当然有时候悲伤，心会落上一层薄薄的霜，这是秋天必要的事物，如同人必要的悲伤。一个不会悲伤的人是把自己关闭了，世界的气息再也无法进入了他的身体和心里去。这样没有疼痛的存在和不存在是一样的。在这一章节中，还有一篇文章《竹节草》，写着草，也写着人。文字写着，他根本不忌讳自己是野草，当然他出来就不是什么野草，只是人要种庄稼，他在分别之心里才成为了野的。我想即使他知道自己在这样的分别心里， 也不会有自卑。这让我想起了他的另一首诗歌《我爱你》。爸爸的活着，每天打水、煮饭，按时吃药。阳光好的时候就把自己放进去，像放一块陈皮。茶叶轮流换着喝，菊花、茉莉、玫瑰、柠檬，这些美好的事物仿佛把我往春天的路上带。所以我一次次按住内心的雪，它们过于洁白，过于接近春天。在干净的院子里读你的诗歌，这人间情事，恍惚如突然飞过的麻雀儿，如光阴皎洁。我不是以肝肠寸断，如果给你寄一本书，我不会寄给你诗歌，我要给你一本关于植物、关于庄稼的，告诉你稻子和稗子的区别，告诉你一颗稗子提心吊胆的春天。生长在农村的余秀华，植物如同她身体的一部分，就像她书中写着，在乡村里的人实在不好辨别和植物之间的关系，这种先天的血缘就像你说不出父母和儿女的关系。乡村里的植物和人无论经历什么，总是能水乳交融在一起，这是原生的关系。在后面的章节里，三，有故乡的人才有春天，谈作者的家乡横店，谈他的家人，以及发生在家乡的离婚事件。第四个章节，让我们关上房门，穿好衣服。这一篇无疑谈的是他的成名作品引发的各种质疑与他如如不动的内心。而第五个章节，你可知道我多爱你，他敞开心来书写着他曾经的爱慕。无端欢喜虽然结构相较松散，少了阅读的紧凑感，然而也因为如此，一行一行跟着文字慢行，仿佛聆听作者娓娓道来他用力活着的人生。无端欢喜由映科出版社出版，欢迎有兴趣的读者深入阅读。喜汉文学网雅子的译文独享第十七集到此告一段落，感谢旅美音乐家 Papillon 舞音乐演奏提供，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期待下一集再续。深深祝福您，再会。